Nyangji chenpo chodun himi jang zonne molong chenpo ngabja da parkar tangam chantu shimur do tumba duji jan la shang tsar lo ho ma yi sangen chen ro nyang lai kare kanda zonpo molong nambara jang chibji jayin chen len zonza ba jang la mi jar la shang tsar lo ho jime zonchang zonpo te la wan panzo la ba samji yon dan zo Hoye Pandin Jonne Rumboche, Rimcho Hardan Lamar Shamsar Lu
Chin Da Jia Villa, Duha Ru, Shukong Ban, Wu Bian Wu Jida, Zong Sen Fa, Puti Sim, Binche, Ruli Ru Fa, the Ditin. Namam Chishi, Shishi, Chenshin, Yindawan.在讲第二索取的法，原文当中说到第二索取之受心分散，一以知四相，二具足六度，三以位意。那么我们在讲第一个以知四相的内容，原文上又这样说到：譬如宾人得了极重的宾，彼虽一知至巧一人，已有所住如角奉心。因索欲要，希求出去冰库而得安乐，此当于比如之桥，一生之具象丧失所有的研究斗奉心，因真法要，由此能从业惑苦的疾病中解脱。那么医生呢，好像一个病人得了很严重的一个病，他去寻找医生，那么终于找到呢医术高明的一个医生的时候，他就心里起什么呢？就起了医治的心，心里就想我本人一定要求他看病，哎，这是他主动发起的。那么之后呢，对于这个医生的祝福会入教奉心啊，医生给的药会如量的吃下去，一心祈求去掉病苦，得到安康，得到真实安乐。那么这个譬喻总体表达出说要收取的如药一般的心态和行为是怎样的，也就是要知道自己是生死病人，病情极为严重，再不治就没有救了，还要痛苦无数劫。这个时候呢，就去寻找救治的方法，发现世间根本没有能治的医生，只有佛门里面才有这样的医生，他就是居住德相的上师，有智慧有艺术，他能够治好我的生死病，解决无数劫以来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样认定以后呢，就去恭敬的义之祈求，用各种的礼物啊，如力的诚实来祈求他给我看病。这位觉得的上师会跟你说，要这样做才能治你的病，要这样调心，要这样调观念，要这样调自己的行为等等等等，这些都叫做这个药。那么我们自身的颠倒的心态啊、观念、行为等等，就是一个病，是这些内在的颠倒，是我们发生了无数界的苦难。如果不纠正过来，还会不断的引发无量的苦患。现在具象的上师已经说了真法的言教，自己有了病人相以后呢，就按这个言教来奉行，按照这个来做，要和真法的药，把它放在自己的心上去修。他说要怎么纠正，我就按照这样来纠正，他说要这样来喘息，我就按照这样来喘息，这个叫做因真法要。那么以前我也讲过，全是叫你全数，这就好比说串的法，他会告诉你收言胜法是这样的，然后心意是这样的等等，会做一个示范，而且呢就是传授要点。你在这个学的时候呢，就要领会收言自私心怎么来，一个个怎么做。那么您说完了，就必须按照这样来操练，否则呢没有办法学成的。那么内在的修行也一样，法师会告诉你应当这样调心，这么去想，这么去转。同样呢，每次修多少分钟，穿洗多少次，还有你的毛病根源在哪里，在哪里面颠倒的，会导致什么的后果，还有讲如果不纠正 它会在你的心里面蔓延下去，发展成大的病等等。这些呢就是跟真病一样。那么你听去的时候就要知道，哦，原来我本人有这个病，我的病的因素啊是这样的，现在不能再这么干了，要翻过来把病因消掉等等啊。这就好比在听治病的方法一样。那么听完了以后呢，就要开始治。比如你的这个肘关节不灵，那么医生说你一定要经常伸直啊、弯曲啊，或者呢就是反转等等才会灵活。那么你学会以后就要按照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呢，你的关节就会重新灵活起来。这就是有方法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在这个灵趣的发酵以后呢，就要看到自己的心是颠倒的，是扭曲的，经常处在一种错误的用心习惯、错误的这种行为习惯里面，这就是内在的不卫生，心转的不健康，想法、态度、做法等等都有问题。那么这个会导致先前自己身心状态不好，将来还要堕落三恶趣，非常可怕。那么认定了元气以后呢，就要按照法师讲的，看到错误的根源在哪里，没有开通的地方，观念上的迷惑在哪里，该怎么来纠正等等，都需要清楚。比如说啊，此时现象全都是呢虚旷的，而你却以为它是有，它有价值，它真实存在，因为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示意，在这个上面呢建立很多很多的这样那样的希望，不断不断的计较分判呢，发生很多求取的行动等等，这就是你心里的一种病态。现在告诉你，此时复了诸法旷如梦啊，法王上师讲的那样啊，你也要正确意识到，过去一直在追逐家乡，为此起了好多的贪嗔啊、散乱等等，已经明确它就是一个病。那么怎么解决呢？能不能一次性把它根除呢？一旦根除了，自息掉对现实法的需求，就能够安心住在真法上面。那这样子呢，会比以前好的很多很多。那怎么止呢？啊，法师说了，你的执着是在境上生起来的，所以呢，首先要窥破境的一个真相。一旦看到这个境都是假的，就不再受那些因相的困惑了，不会看到迷惑的假印的一个美女就会追去，也不会看到迷惑因相的魔鬼而去躲避。也就是你已经用火眼金睛看出它就是一个假象，它就是一种幻象。这样看清了以后呢，啊，这个假印就不再起作用了，它引诱不了你了。以后你的身心就非常放松，非常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不再受他气候的缘故啊。那么过去病在哪里呢？就是每当魔王现出美妙的假象的时候，你就直接去扑求他。这些现实法的魔音层出不穷的，而且都是呢拥有示意很温馨、感觉好等等的表象来骗你的。比如说魔王换出一个假象来，你一看就上当了，结果就被魔王的圈子给套住了，甩到生死牢狱里面。他没算一个假象你就扑过去求取，所以呢每次都上当，然后呢就是继承烦恼和业，而且呢有来世的过报。那么这样就上了现世魔王的圈套，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病。也就是你老是看不清楚，一出现这个假象就认为是实有的、真实存在的，认为这是一个好东西，我要得到等等等等。而像前面说的，你一直要关照这个就是一个假的，这个就是一个梦，里面没有任何实有的东西存在，这样再怎么现出来你都认为没有东西，假的。哪怕他现出一万斤静跳也没有什么东西，现国王的这个宝座也是假的，现什么样的美丽的幻象也全是假的，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样你就卸下心来了，也就治好了贪欲的病。那么像这样你学了以后就得在自心上去做，像刚才说的怎样去掉贪欲的幻象病、追逐病等等，必须首先看到那些经它的真相，实际是没有，是假的，是迷乱的。看一次还不够， 的天天提醒自己，心里一直这么想，不断不断的提醒，等到观念变得非常深刻，已经记得住的时候呢，才不会受任何的困扰，这样就从贪欲的环绝病里面走出来。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潜心里面以下满无常两帖药治掉你当作现世的病，以这个菩提和业果两帖啊治掉你希求轮回的病。哎，比如说这个下满，那么所谓开药就是告诉你在内在心上怎么做，要这样思维提醒的八下十满具体改怎样等等等等。那么你听了以后就按照这么在自己心里想，哇，我已经得到了下面人生啊，现在是可以修佛法的，然后呢我又说难得，那么因上难得，譬喻上难得，数量上难得等等，你就要思维难得，哇，提起很难得很难得，万劫一遇的一个机会，怎么能白白让它空过呢？又讲到下面大的意义大的时候，你就要想，我一定要摄取到真实的事意，否则太可惜了，那无上的如意宝去装粪便一样，太可怜了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不断不断的传习这个观念，等到传习深刻呢，就有了一个坚固的力量，你的心就被下面的相抓住了，他会时时提醒你，也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珍惜时间呐，我不愿意浪费，这样最后就会做到像金瓦那样，一想到下面难的就一点不愿意浪费时间，他一生念了久已不动佛的心咒。那么上师劝他说，你还是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啊，身体也比较重要，一般来说调理身体还是需要的，但是他呢珍惜人生的观念特别特别强，就像我不能浪费一分一秒，而这么好的下满人生让他空过太可惜，他的心一点不肯浪费。如果像葛西这样还会坐在那里看一个小时的大片吗？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切现世的事非法的事你都绝对不愿意做的，你会想我干嘛这么傻呢，用金盆一样的下满人生去成一个分辨，信吗？肯定是不行的，我怎么能浪费下满人生呢？这样马上就有个观念，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让这个下满人生做最有价值最具大义的一个事情，你一定要这样去想。如果每个人自己珍惜人生的心起来的话，这就是非常有力量的，自然会发出一个很大的决断，就是说我本着一定要把这个生命献身在最有意义的法道上面。之后呢再去无常，就觉得这么好的下面人生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必须先在当下要修，不能拖到后面，下面人生宝一旦毁坏了何时才能得到呢？这个时候不但是珍惜，而且是当下就珍惜，一点不愿意厌恶啊！也就是一想到人生短暂，死亡很快来临，自己心里就有很强的紧迫感，而是时候别的都是没有利益的，只有正法有利益，所以呢会一心修正法的。那么服了下面人生和寿命无常这两帖药，你才会放下现世，真正成为法道上的修行者。那么这以后才开始有呢下士以上的一个内涵，此前还不算是真正的修道人，只不过就是随喜参与者，或者是表示好感者，顶多有一点边缘上的一个因缘。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善，内在的心不修道，外面奉再多的修道士等等的这样那样的美称，也只是一种荒唐，成了自欺欺人而已，说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下面难得和寿命无常这样的发学好了，有珍惜下面的心，有意念无常的心，这两帖药下去以后，决定能够断掉你本人当作今生的狂乱病，之后呢再去学苦地和业果不续，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轮回里的所有的东西就都不求去了，当作来世的心也没有了啊，什么来世做人啊升天啊等等都不会去想，而是一心求真正的解脱。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看到整个轮回以业果律在掌控着，没有什么造世主啊人格化的神等等，完全就是业果律在支配，
而这个业也是来源于我自。那么为了自生而采取不同的手段，这些全部都叫做优乐业。这里面也无一可取的，除了制造苦以外没有别的一个结果。这就看到了整个轮回就是一个旋转的苦轮，从上到下，除了在苦轮里面大转转以外没有别的一个结局。这个时候就想轮回我也不要了，这里面没有任何真实的乐可得，你心里完全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呢，干干净净的放下轮回世间万法，这样万缘放下的心态上，它就是一个清净的轻松的，而且它那种修行呢是从心里面去修，所以就是修行就容易成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首先就是要持下门难得和寿命无常这样发的药，或者说珍惜下面心和一念无常的心，这两个要在自己心里面速速喘息，那就是可以治这样的一个生死大病。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要观察，要抉择，要观修，要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以道理因法的这样的一种观修状态需要安住。那么经过一番周遍的生死以后呢，你本人已经看到轮回这是一个罗刹咒，说白了就是一个杀人场，里面的每一只羊都必定要挨宰，还会欢喜吗？那当然要赶紧逃离啊，不会有一念想待在里面的一个心，只要门一开马上就要出去，不会拖一分钟。为什么？因为拖了一分钟万一又被带住，就又要看头了。像这样不单对今生不贪求，对于整个轮回法都一无所求，这就是思维苦地和业果后面两个法的一个结果，他会治好你单做轮回的病。否则我们对于世间法的妄想是无穷无尽的，计划也是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我们的妄想一直歇不下来，为此付出的一切的行动也是呢接踵而来的。因此呢，必须在根源上看到整个轮回的虚空唯苦的一个面目，这样你的心才肯歇下来。那么按这样一路修下来，喝下了这些妙药，你业惑的苦疾就能够消除。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如果只是听一听，知道专家给的药方非常好，自己却不肯服用，更不用说如理如量的服用，这样病当然不会好，最多成为一个夸耀者、言说家，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收获，不会出现真正的真实的一个利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虽然意志丧失，如果不封心丧失的眼角，那如同病人不听医生的教诲，医生对于病人无数绕一样，正法的腰若不因后秀治，则像一个兵刃的正边虽有无数药草药方，自己不服药愈病无益。那么意思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意志是像正面的效果，没有意志是像或者说是像的反面的效果，这些都要明白。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就知道，是像正面反面的效果截然不同。就是说如果有了指向，认定自己是病人，法师就是医生，说传授的法就是妙药，那么自己的目的是得到药以后在自身上治疗生死的病，然后呢对于法师的所有的研究都奉信和正法的药，就能够从或业苦的病当中解脱。那么相反也要看到，虽然意志丧失了，如果不奉信上师的研究，那就等于病人天天为着医生转，也喜欢在场听，但是他没有真正把教诲收在自己的心上面，也不肯按照教授来修行，这样上司也没有办法饶益他。就像医生给病人看了病，也很慈悲的开了对症的药方，但是他每一次只是把药方放在这个针头旁边，第二次去拉药方又放在针头旁边，时间一长堆积了一堆药方，但一个都不服用，那医生也只好摇摇头说，我没有办法治你的病，因为你不肯吃药。那么我们的状况跟这个差不多， 啊，听了无数的教言，听了无数的法门，却只是在积累知识，积累一个数据，积累各种佛教的文档、佛教的资料，但是呢，不去修是没有用的。就好比有人告诉你很多发财的方法，你听了后天天念咒、闯福穴、各种闯福巧诀的资料，积累的很多很多，但是呢，从来不去进账，结果一块钱也没有。就像这样，法教是用来修行的，能治疗内心的疾病，能在心上创富，如果你运用它，那的确有极大的效益，那么不去运用它，那你不过就是一个图书馆的整理员、管理员，或者就是编辑员，你会收集很多法教，然后做成一个很好的资料库，甚至呢，你会做一个佛教博物馆的讲解员。对于这里面的宝物能一一宣说，但是呢，你连一件宝物都得不到的，这就完全成了徒手空手的一个人，或者说完全成了只收集资料的一个人，或者呢，只成了一个图书馆里面的管理人员，或者就是佛教博物馆的一个讲解员等等，不会有别的受用，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所以呢，你想想，这是口头上说他收集他一点不放在心上不去修，他会起效益吗？绝对不会起效益的。这个问题呢，又好比医生给你看病，他会开张药方，你看呢很喜欢，还点评说医生写的字很奇怪，特别有一种风格，这药方简直是张书法作品一样的，就垮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其中中医的这个药方啊，刷刷刷一些啊，几十个药名，最后呢很潇洒的签个名字，然后你就到处收集药方，一年之后您呢即使甚至上百张的药方，你就放在那里从来不开药不吃药，这就很可怜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他没有对自己做病人相，也没有对听法和修持做疗病的相，关键就在这儿，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每一次都是呢凑个热闹一样，登记上没有说我要去看病求诊，回来后也没有说我要去服药，这是很多人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也根本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也就没有办法设置做心真正意志思想来做，因此呢，对于他来说，一切的法教都成了知识的一个积累、资料的一个积累、吐口宣说的一个东西，他也只是一个博物馆的解说员，再没有别的了。在千千万万个人里面，也很难找到一两个人真正抱着我是非常严重的病人，法师就是最好的医生，我求法就是为了治病，我得了法又一定要在自己的心上面修的观念，结果很多人听再多的佛法也没有用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所以呢，再次强调，那么下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然而今天一般人为由丧失大悲信德，
糟堪
就其大希望心而想自己虽然积极中堕的不善业，但也不需要受其过报，仅仅以丧失的大悲心就能如头石块一样，指我与清净刹土。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明白，讲了另外一个错误观念，是想反正丧失是佛，丧失的本事大得很，上师的大悲心不会舍弃我，他起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希望心，然后呢自身不去做不肯修，只是想做，虽然我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罪业，但是我不必要受他的过报，因为上师会关照我的，临终的上师加持我吧，把我投到西方极乐清净刹土吧。很多人是这样希望的，如果这种观念不大效，依赖性过强呢，最后就会落空。哎，上师当然有悲心有能力，而且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但是如果无条件下就能够让你往生，让人解脱成佛，那上师的悲心不可能偏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他是平等光大的一个大悲，普及到 一切众生界。那这样子的话呢，应该一刹那就把所有的众生都接引到清净净土，或者让他们全部一个不剩下接头成佛。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说明诸法因缘生呢，必须内因外缘合合才能出现结果，不能光靠一方的愿。大家要记住啊，佛尚且不度无缘之人呢、啊。过去在印度舍卫国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有三分之一的人只是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名字，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见到了释迦牟尼佛。可见没有缘，连这个面都碰不到的。即使碰到面，也还是有各种愿。只有你起了心心恭敬心，愿一教奉行，才是真正能够当下得真实利益的一个情况。尤其也只是种一个缘的因素，种一点善根。要想寄生被超霸道清净刹度，就很困难。当然呢，上师是由这个悲心观照众生界，就像佛经里面说的，即使大海离开波浪，诸佛的悲心也不会离开众生。然而呢，这是有条件的，自身方面呢一定要有因缘，如果没有因缘就能得度。那么此刻在中阴界漂泊做无数个鬼魂，诸佛应该一刹那间全部都度空，但是没有度空啊，反而呢源源不断的往地狱里面进啊，地藏菩萨累劫当中不断的救度，也还是没有度空啊。所以呢，不能单方面寄托，这种想法很幼稚。而这个观念会当住你本人的主动力，使你处在一种盲目的幻想当中，这就很危险。他以为啊，我整个人都给上师了，上师允诺了我临终解脱成佛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睡懒觉了，这样一颠也不休，认为已经有报了，这就很危险了。没有这样说法，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里戴瑞尼格注释要让人彻底看清楚这一点，否则呢，不必去听正法，也不必一教奉行了。毕竟一点一点去修很累，谁都怕麻烦，而且要克服惰心、劣根性等等，这是很困难的事啊。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人要走上成佛之道，就必须克服自己的习性，要依照上师的自修，在自身上修行。否则我们都可以抱着这种希望，认为反正上师是万能的，他知道我的心，知道何时度我，能够一刹那就把我度到清净刹度，而且我希望上师呢就把我度到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净土去，我不想念了，不想修了，我不必做什么了。但这个说实在是很危险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子。这些方面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需要有数，如果这些都不知道，这一块都做不出来，或者说自己没有主动去修，没有主动去啊行动上去行持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今天前行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大家讲文佛法的三根为主，一切是法界的三根全部汇聚在一起，然后呢按照普贤大愿设此下做这个普界回向，请道门念普贤宣品。
我以大一切